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在当今的科技领域，芯片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支撑，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与战略布局的关键焦点。近期呢，美国出台的一项名为人工智能扩散出口管制框架的政策，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将对全球 AI 芯片的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剖析一下这个政策究竟是怎么回事。2024年12月9日，美国白宫管理预算办公室的法规登记网页悄然发布了一个联邦法规立项通知，名为人工智能扩散出口管制框架。两天后，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瓦德瓦尼人工智能中心的主任格雷格里·艾伦在关于1202半导体管制新规的报告里将这份文件公开披露。自此，媒体、智库和产业界围绕这个拟议法规的讨论热度就不断的攀升，在过去两周内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份传言即将要发布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美国传统的出口管制体系。以往呢，美国的出口管制主要是基于最终的用户和最终用途，而这次呢，则创建了一个管控先进 GPU 和闭源 AI 模型权重出口的强制性全球许可制度。整个文件呢，长达200多页，内容相当复杂。大飞呢，先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其中的核心要点。首先呢，是受控 GPU 出口到全球数据中心的管制规则，按照国家和地区分成了三组，而且呢，每组有着不同的管制程度。第一组呢，是盟友国家，也就是所谓的 AI20 俱乐部。关于具体范围呢，存在着两种说法。较多的一种呢，认为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韩国、波兰、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这20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呢，在规则中的正式名称是人工智能授权国家，简称 AIA。另一种说法呢，则是有18个国家。这些国家呢，可以说都是美国极为亲密和信赖的盟友。对于企业而言，可以在这些区域内自由的部署算力。总部设在这些区域的企业，如果想要将受控的 GPU 运送到全球其他地方的数据中心，则需要向美国政府申请通用许可，并且呢满足几个前提条件。首先呢，企业必须遵守美国政府的安全要求，包括各类认证和半年一次的报告。其次呢，所部署的算力必须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区域外部署的算力不能超过全球部署总算力的 25%。 此外，这些企业也能够在既不属于 AI20 俱乐部也不在 GPU 禁运国之列，比如说包括中国在内的24个国家部署算力，但是呢，在单个国家部署的算力上限为全球总量的 7%。 第二组国家呢，数量众多，包括140多个，像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阿联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印度等国都在其中。美国的北约盟国里也有18个国家被降级到了这一组，比如说葡萄牙、立陶宛、卢森堡、捷克、冰岛、匈牙利、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土耳其、黑山和北马其顿。对于这些国家的企业，适用于低处理性能，简称 LPP 的许可豁免。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先估算企业可能使用的合理总算力 TPP， 再除以单块 GPU 的 TPP， 从而得出可出口到这些国家的 GPU 总量上限，也就是配额。从2025年到2027年，每个国家最多能拿到大约5万块 GPU 的配额。全球所有的 GPU 出口商和再出口商都要依据这个配额向第二组中的国家供货。在配额额度内的 GPU 出口无需向商务部申请许可，但是一旦超出配额则禁止出口。之所以美国会出台这样的配额制度，主要还是之前受控芯片的管制不力。2022年的1007规则只是限制了受控 GPU 向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出口。但是后来美国政府发现，许多中国公司通过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以及阿联酋、沙特等中东国家的转口贸易或者是走私途径，依然能够获得受控芯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商务部在2023年的1017规则中，将管制范围扩大到了所谓的第一、第四或第五组国家，并且呢，基于地区稳定的理由施加了许可要求，试图堵住中国公司通过新加坡、阿联酋等第三国转口或者走私的途径。不过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补漏洞的方式效果依然不佳。历史上，美国干预国际贸易通常采用的呢，都是关税和出口管制的手段，很少会使用出口配额。例如在1973年，由于全球粮食产量受到恶劣天气和农业欠收的影响，供应紧张，美国作为主要粮食生产国实施了临时出口配额，限制小麦和大豆的出口总量，来保障国内需求。冷战期间，美国也曾经对油、钢铁等资源设立出口上限，来抑制苏联获取战略资源。而在一战期间，英国为了切断德国的补给，首次对中立国实施出口配额，以战前消费水平为基准， 估算荷兰等中立国的进口量，并且限制其特定商品的进口。如今呢，美国再次对如此大范围的国家群体设置 GPU 的出口配额。第三组呢，是全面禁运 GPU 芯片的国家，数量呢约为24个。基本上可以确定，包括美国出口管理条例 EAR 规定的全部23个第五组国家，再加上澳门。第五组国家呢，均为美国武器禁运国，其中包括中国、古巴、伊朗、朝鲜、叙利亚、俄罗斯、白俄罗斯、缅甸、柬埔寨、委内瑞拉、阿富汗、中非、刚果金、塞浦路斯、厄立特里亚、海地、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南苏丹、苏丹、津巴布韦。美国禁止向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数据中心出口受控 GPU。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UVEU 制度，全称为通用已验证最终用户。因为呢，美国在对第二组国家设置 GPU 的出口配额之后，会对在这些国家的美国企业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像 Azure、AWS、 甲骨文等运营大规模数据中心的美国云服务商，以及可能自建数据中心的 OpenAI 等 AI 巨头。因为配额的限制，他们可能难以获得足够的 GPU 和算力，这显然不利于美国云服务商的全球化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工智能扩散出口管制框架规定，这些美国公司可以向商务部申请通用已验证最终用户的资质。一旦获得这个资质，他们就能够在无需申请许可的情况下，将 GPU 传送到自己在这些国家的数据中心，并且这些 GPU 不计入该国的配额中。当然了，这也是有条件的，公司必须保证至少 50% 的总算力留在美国本土，来确保美国本土始终拥有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多的算力。不过呢，要想要获得 UVEU 资质也并非易事，企业需要获得美国联邦政府云计算风险与授权管理项目，简称 FedRAMP HEAD 认证，并且遵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 NIST 的相关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FedRAMP HEAD 是一种用来保护联邦政府较为敏感，但是尚没有达到机密级别的数据的一种技术认证。核心呢，是美国政府定义的一整套信息和物理安全要求。比方说，它要求每年对申请认证的数据中心进行第三方审计，实施特定的人员与访问控制，还包含数据主权要求，也就是美国政府的数据必须存储在美国境内等等。原本呢 FedRAMP HEAD 认证是非强制性的，很多的美国商业数据中心都没有申请过，但是这次通过与 GPU 的供应挂钩，变相成了强制性的认证。实际上 UVEU 是从商务部去年9月份公布的数据中心已验证最终用户 VEU 项目上发展而来的。这个项目呢，允许美国公司在海外的数据中心无需申请许可即可接受受控的 GPU， 前提呢是数据中心要提供有关客户、业务活动、访问限制和网络安全的信息。而这个项目的灵感呢，则来源于阿联酋的头部 AI 公司 G42 在去年4月份与美国政府签署的国家安全协议。由于签署了这份协议， G42 才得以与微软合作，并且去购买英伟达的 GPU。 简单来说， UVEU 和 VEU 制度的核心目的都是为了防止数据中心被中国用来训练 AI 大模型。最后呢，是对闭源人工智能模型权重的出口管制。在 AI 模型训练过程中，系统呢会根据输入的数据不断去调整模型内部的权重。这些权重呢，说白了就是一组复杂的数学参数，它们决定了模型如何理解数据和做出决策。打个比方，如果把 AI 模型比作一个蛋糕，那么权重就是制作蛋糕的独家配方，包括原料比例、加工方法等等关键的信息。如果配方公开了，其他人就可以模仿制作。目前来看呢， AI 扩散出口管制框架并没有对开源模型的权重以及性能不如现有开源模型的闭源模型权重进行管制。但是呢，如果一家位于第二组国家的 AI 公司想要针对特定目的对通用开源权重模型进行微调，而且呢需要消耗巨大的算力，那么就需要向美国政府申请许可。对于闭源模型的权重，规则禁止美国 AI 公司在第三组国家托管。第二组国家呢可以托管，但是必须遵守相关的安全标准。如果公司获得了 UVEU 认证，那么可以不受这个限制。目前的估计，对于大模型的性能评估，很有可能会以模型训练所需要的浮点运算数 FLOPS 为标准来划定一个阈值。因为 FLOPS 呢，实际上反映了模型训练过程中加法或者是乘法运算的次数。 FLOPS 数量越大，说明模型的规模也越大，它的能力和潜在风险也就越高。事实上，美国过去多个跟 AI 有关的规则都采用了以 FLOPS 来划分标准的思路。比如说去年9月份的第14110号行政令就规定，训练超过10^26 FLOPS 的模型就需要报告。美国财政部去年10月份发布的对华投资审查中也规定，禁止美国投资训练计算量超过10^25 FLOPS 的中国 AI 模型，以及10^24 FLOPS 的生物序列模型。如果美国这次还按照这个标准，那么像 GPT-4、Gemini、Claude 3或者是后续的版本等等，可能都在管制范围内。根据美国知名的 AI 研究机构 Epoch AI 的报告，截止到2024年4月，中国还没有计算能力超过10^25 FLOPS 的 AI 模型， 但是有五个 AI 模型的计算能力超过了10的24次方 flops， 分别是阿里巴巴的千问 72B、 Xverse 的 Xverse 65B、 智谱 AI 的 ChatGRM3、 虎博科技的 TigerBot 70B 以及百度的文心一言 3.0 Titan。 还有14个 AI 模型的计算能力超过了10的23次方 flops， 其中包括 DeepSeek 的 DeepSeek Coder 33B 和 DeepSeek LLM 67B。 应该说 AI 扩散出口管制框架在美国内部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如果按照卡耐基研究院的统计，可以将不同的观点分为成三派。第一个呢，就是控制派，以一些国会的鹰派议员、国安官员以及鼓吹民主 AI 将打败专制 AI 的头部 AI 企业为代表。他们坚信前沿的 AI 技术扩散到非盟友国家，会给美国带来远超出口获利的国家安全风险。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包括众议院中美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伦纳尔、首席成员克里希纳穆蒂、特朗普第一任时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Anthropic 的 CEO 达里奥·阿莫代伊和 OpenAI 的 CEO 萨姆·奥特曼。第二个呢，是扩散派，主要以甲骨文等美国云厂商以及代表云服务和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协会为代表。他们认为应当全力推动美国 AI 技术在海外市场的落地生根，只有让美国 AI 技术迅速在全球渗透，才能够避免被中国抢占市场空间，这才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根本途径。其中的代表人物有 Oracle 的高级副总裁肯·格鲁克、参议院商务科学和运输委员会主席特德·克鲁兹、高级成员玛利亚·坎特维尔等等。第三个呢，是杠杆派，相对前两派呢更为中立，主张将美国 AI 出口当作外交谈判的工具，通过对 AI 技术的出口管制来换取他国在地缘政治或者是技术层面的让步，比如说要求外国支持美国主导的国际 AI 安全标准，或者在外交上配合美国的行动。目前呢， AI 扩散出口管制框架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官员已经与英伟达和行业协会多次召开了 EO12866 会议，听取利益相关各方的意见。不过呢，美国商务部决定绕开公开征求意见程序，准备以临时最终规则的形式推出这项法规。这就意味着法规一旦在联邦纪实上刊登，将在60天内迅速生效，强行上线。虽然美国商界普遍呼吁拜登政府遵循正常的征求公众意见程序，甚至交给特朗普团队来处理，但是从拜登政府目前的行动来看，似乎是铁了心要在交班给特朗普之前将这个规则发布出来。好了，今天关于美国人工智能扩散出口框架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